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入般若法门空性中道真实义单元。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探讨释迦世尊以他无量广大的无漏有为法大功德来显现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相，究竟是为什么呢？佛都已经成佛了，连最维系的习气种子随眠也都断尽，哪有可能是为了爱表现呢？这其实都是为了让众生起性的缘故，才会有这样的示现。如此显现以后，一切大众目睹世尊这样的威神之力，都赞叹说，从来没见过这样殊胜的示现啊，所以都不由得合掌礼佛，表示恭敬。大众礼佛之后，瞻仰世尊无比庄严的容颜，目不沾色。这时缘起人物的宝鸡菩萨就在佛前以偈颂曰：目净修广如清莲，心静以度诸禅定，久积净业称无量，导众以及固其手，既见大圣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其中诸佛演说法，于是一切悉见闻。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才使一切，能善分别诸法相，于地义而不动，以于诸法得自在，是故其手持法王，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使在佛树立降魔，得甘露灭觉道成，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吹拂诸外道，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天人得道此为证，三宝于是现世间，以思妙法济群生，一受不退常寂然，度老病死大医王，当理法海得无边。这段经文是宝鸡菩萨以很长的偈颂来赞叹世尊。我们先来说明前面四句：目净修广如清莲，心净以度诸禅定，久积净业称无量，导众以及固其手。意思是说，佛陀的眼睛好像青莲花一样清净又漂亮，佛心已经清净，并且度过一切禅定的境界，长劫以来所修集的善净业无量无边，不可称量，并且已经引导众生同得清正极净涅槃的境界。这里所说的涅槃是指四种涅槃的具足教授，因为这些缘故，所以我宝鸡童子在大众前向佛起手。起手和礼佛有一点不同，譬如我们遇见师父要先问讯，其实那个问讯就包含起手，也就是弯腰合掌。问讯只是还要加上口中问候，问说师父身心清理佛，少病少恼佛，众生亦度佛，这样问候才叫做问讯。接下来四句则是说，如今我们都已经看见大圣佛世尊以501个七宝盖合成一盖，世间这么大的庄严宝盖，以这种神变而普遍的显现十方， 一切佛土在这宝盖中都可以看见，还可以看见十方世界的诸佛也都在这大宝盖中显现演说佛法的实况。我们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可以亲见亲闻。然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有的佛世界虽然无量无数，但其实就只有一个佛世界。这个佛世界就叫做如来藏。每一个如来藏就是一个佛世界，而所有过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佛世界，同样都是依如来藏而建立。你如果证得如来藏，将来不管往生到什么世界，也都是这个如来藏，包括十方诸佛在内，同样都是这个如来藏。无法每个人各有一个如来藏，但同样都是没有差别，所以一切都见闻。见闻什么呢？见闻如来藏，不能超出如来藏之外而有任何一法存在，所以和501个宝盖成为一个大宝盖而显示十方诸佛世界，它的道理就在这里。接下来四句，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才施一切，能善分别出法相，于第一而不动。各位菩萨，您认为这里的法王是指谁呢？对了，就是佛世尊。西藏密宗说有四大法王，这四大法王任何一位都没有断我见，都是凡夫。这样的法王让你来当，你要不要当呢？有智慧的人才不要当呢。事实上，只有佛可以成为法王。如果要降低标准，至少也得十地满心。可是他们显然连我见都没有断，都还是凡夫，就以法王自居，那个业是要怎么承担呢？话说回来，法王世尊的法力是超越所有众生的，并且常常以法财来布施给一切有情，还善于分别所有的法相。可是于第一地上面却是心得决定，绝不动摇。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这两句话是从佛的七识心来说，不是在讲第八识。于第一而不动，是说心不摇动，心得决定的意思。这是说法王能够善于分别一切诸法的相貌。这里的法相不是讲佛法的名相，而是讲一切诸法的相貌。也许有人会说，用这样来赞叹佛未免太差了吧。其实不然。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佛地以外，菩萨在一切地中，对于第一地多少都还有不能决定的地方，因为尘沙惑还没有断尽，所以有疑惑都是正常的。但是对于已经亲证的境界，能够心得决定而不退转，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于第一而不动，这句话正好用来赞叹世尊。因为世尊对于全部的法都已经心得决定，而没有任何微小的疑惑了。接下来六句，以于诸法得自在，是故起手持法王，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照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这是赞叹佛世尊已经在一切诸法中得自在。 各位菩萨，于一切诸法得自在是很困难的，因为法无量无边，没有人敢宣称他完全了知一切法，对一切法的具足了知而无有疑惑，只有诸佛才做得到。连等觉菩萨都不敢夸口已于诸法得自在，所以等觉菩萨还要恭敬奉侍诸佛，咨询于诸佛，原因就在这里啊。这六句经文语义如下：因为世尊，您已经于诸法得自在，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我宝鸡童子起手于法王，为什么您值得我代表大众向您起手呢？因为世尊，您说法不会落在有或无里面，一定是非有亦非无，永远不落长与短两边。虽然说法非有亦非无，却又无妨世间相中有一切诸法的出生，由于因以缘的和合导致诸法的出生，并不因为非有亦非无而否定现象界中的一切诸法。由于诸法因缘而生的缘故，所以念念贬义牵流不息，诸法之中其实并没有一个真实我存在。既然无我，当然没有能造者，也没有所受之人。虽然无我、无造作者、无受者，但是现象界中所有的善业、恶业却也不会败亡。换句话说，法界之中虽然无因无果、无善无恶、无来无去、不断不长，却也不妨碍众生所造一切善恶业的果报招招不爽。意思是说，佛说法不会落在实相法界一边，也不会落在现象界一边，一定是涵盖如来藏中所有法界诸法，同时也会涵盖出世间的一切无为法。也就是说，佛说法的时候一定是涵盖无漏有为法和无漏无为法，同时也会宣示有漏有为法在里面，一定是具足圆满的宣说，不会有所遗漏。接下来四句是在佛树立降魔，得甘露灭觉道成，已无心意无受行，而悉吹拂主外道。这是在赞叹释迦世尊刚开始在菩提树下以智慧力降伏魔怨，然后获得甘露法门而灭除一切烦恼，所以觉悟之道便成就了。各位菩萨，您晓得为什么成佛要先降魔才能获得甘露法门而觉悟菩提之道吗？也就是说，要先把心清净了才能证悟菩提。如果我见烦恼一直缠绕不断无法舍弃，要证悟法界实相就非常困难，所以一定要先降魔。魔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五阴魔，其余三魔其实都不厉害，最厉害的就是五阴魔。这五阴魔缠绕着众生不断生死轮回，才会有死魔、烦恼魔、鬼神魔存在。如果不是五阴魔，就不会有其余的三魔，杀得五阴魔死才有机会证悟如来藏。如果杀不死，找到的一定都是觉知心的变相，逃不出五阴魔的范围。成佛也是要这样示现，示现先降服五阴魔，五阴魔降服了，其他的鬼神魔、死魔、烦恼魔 最后就能全部降服。换句话说，要把五阴十八戒全部都给杀死，杀死了以后我不存在了，才能脱离生死。确实认清这个道理就是降魔，因此一定得要先完成解脱道的过程，才能证悟万法的根源，才能成就菩提道。当菩提道成就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心与意的境界。心就是阿赖耶性。第八识为什么叫做阿赖耶识？因为有阿赖耶性。把阿赖耶性灭了，就是降服了分段生死的烦恼，就是降魔完成改名易手式。当世尊以手按地，如来藏出现了，大圆净智成就，夜后分，天快亮时，东方火星出来很明亮，眼见佛性，尘所作智也就具足了。这时世智圆明，易手式改名为无垢式，已经没有众生的心相存在，当然更不会有一根的执着性存在，已经是究竟清净的七识心了。所以佛的七识心不叫做转世，因为它不再转变，已经脱离一切行因受因的境界。所以说佛世尊菩提道成就的时候，已经没有心与意的境界，也没有受与行两因的境界。由于这样的缘故，所以具足五分法身、解身、顶身、慧身、解脱身，解脱自见身都具足圆满，究竟清净的法界成就。所以能以一切种智来摧伏所有的外道。这四句赞叹完了，接下来用八句赞叹。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天人得道此为证，三宝于是显世间，以思妙法济群生，一手不退常寂然，度老病死大医王，当理法海得无边。意思是说，佛世尊三转法轮与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法轮本来就一直都显示着清净相。由于佛的三转法轮，所以诸天众人可以亲证佛菩提，并且以他们所亲证的来证实，人确实可以像佛一样，在未来可以具足证得佛菩提道。因为随着佛这样亲证的缘故，所以三宝就因此而出现在世间了。前后三转法轮固然是许多佛弘法的同样过程，但不是绝对。因为《长阿含经》中世尊有说过，有的佛是只有一转法轮，因为往生到他们世界去的众生全部都是菩萨种性的众生，所以只讲唯一佛圣。然而佛世尊在这个五浊恶世虽然是三转法轮，但同样都是清净法，所以世尊就以这三转法轮三圣菩提的清净妙法来救济一切不同种类的友情，让这些友情能够在清净之后信受奉持而不退转，并且常常都能够如同世尊一样住于寂然清净的境界之中。接下来说，佛世尊已经过度老病死，所以是大医王。过度老在理上和事上不一样，事上佛说他可以住持一劫，若减一劫， 阿含经中有明文记载，若依理上来说，只要明心就度老这一关了。舍身可以老，但如来藏不老，如来藏不老，觉知心就不老，不是吗？死也是一样，如来藏不死，我转依如来藏，所以我是不死的。所以从理上来说，你只要悟了，也就度过死这一关了。至于病呢，如果你是以一生生，你就永远不会有病。人会生病，是因为这个色身不能免除病毒细菌的侵害。因此，如果只有一生生而无人生，怎么会有病毒侵害呢？更何况佛三种一生生具足，又加上自性法身、他受用身等等，哪里还会有病呢？所以病是事相上的。如果说烦恼病，佛也是全部断尽，不仅烦恼障的现行不见了，烦恼障的习气种子随眠也断尽，加上所知障的一切上烦恼也全部断尽，哪里还有病可说呢？所以佛是真正度过老病死的大医王，因为自己已经过度了，所以就能为众生宣说，众生也可以因此而得度，乃至世间医生无法救治的疾病，佛也都能治，所以佛真是大医王啊。因为这些缘故，所以我宝鸡童子应当要顶礼。为什么要顶礼呢？因为世尊法海的功德无量无边。为什么称为法海呢？因为法无量无边，而可以不断衍生出来。光是一个如来藏，可以衍生三圣菩提。从如来藏中又可以出生七世心，因此衍生出宇宙中无量无边的法。譬如现代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看起来好像是无止无尽，但其实这还是从自心如来而来，不能自外于自心如来而有种种法。而佛能够教导我们亲自去证实这功德无量无边的广大，所以宝鸡童子应当要起手。各位菩萨，从以上宝鸡菩萨赞叹世尊的偈颂，我们就知道佛的功德是如何的不可思议，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为您说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